弟兄姊妹们早安。刚刚这首诗歌讲到将你最好的献给主，虽然在歌词里面我们唱的时候说到献你年轻的力量，但是好像我们这些年老的、年长的、中年的人，我们也可以献上我们自己，是吧？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们这一生都是在主的手里。这个怎么弄到我的那个投影片？今天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们相交。那么我今天要带来的一个负担是要讲这个题目，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当你刚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觉得这是这个字眼，每一个字我都认识，可是它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会不会讲得很深奥，我听不懂。弟兄姊妹们，今天让我们带着一个安静谦卑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我保证你听得懂今天这堂道。今天这堂道我就解释这个词。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真理，还有我们生活上面的应用，都在这一句话里面要实现。我们的基督徒，我看到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叫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不是清洁，我们中文的翻译圣洁的时候，让我们常常觉得说是要清洁，要干净，要在道德上面我们不沾染那些世俗的污秽。但是圣洁真正的意思乃是分离、分开，就是我们与世界的一些观念不同，我们是不同于这世界上很多的思想、潮流、做法。那这个题目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也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个真理。弟兄姊妹，你在什么场合里面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先问一下，你觉得你好像基督徒，你可能在什么场合里面听到这一类的题目，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能不能弟兄姊妹回应一下？葬礼，刚刚有人讲了，在基督徒的安息礼拜里面，我们听到有人用这样的经文主题来劝勉我们。确实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保罗就这样劝勉我们，他说论到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我们不要太忧伤，因为那是一个短暂的、暂时的睡了。你是习了今天地上的劳苦，可是我们呢，只要信主，我们一定会复活，而且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在葬礼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信息。那么除了葬礼以外，弟兄姊妹，还有在什么场合里面你听到经文是讲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洗礼啊，非常好。洗礼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讲到保罗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或者在哥罗西书里面，罗马书第六章里面都讲到，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进到水里，就好像被埋葬一样。那么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复活一样，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那个形式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代表的意义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但是在我们灵里面的苏醒方面，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五到六节里面，那里就讲到，事实上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与主一起复活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可是是耶稣基督他的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 我们从一个对神完全没有兴趣、完全没有知觉，我们却对罪恶很被吸引、身不由己的境况之下，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的信心举向他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这个是我们在一般的我们说到场合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题目叫做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我们现在要把这一句话先在旁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看到圣经里面真理的应用。在基督里这个字也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里、在主里、在他里面都是一样的，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问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同为肢体。我们当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腐败的时候，他们那样子的整个教会非常不圣洁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面我只能看你们是吃奶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或者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使徒的书信里面，多次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问候你们好，对不对？连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写卡片的时候，我们也会写说在主里问安，或者 in Christ 这样的一个问候语，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这一个词，它包括了从时间的永远里面，圣经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罪恶过犯都已蒙赦免。所以在基督里这一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00多次，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一个含义。可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理念，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很难好像去应用怎么样叫做在基督里的平安，什么样叫做我在基督里的靠主来征战。所以今天也是我希望但愿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怎么样的福气，使我们众肢体不但我们自己与主能够合一，我们肢体中间也能够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么在基督里要明白在基督里这个字眼，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讲。我们看到圣经里另外有一个字眼叫做在亚当里。那么在基督里这个字眼不但是圣经福音的真理，而且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在圣经里面讲到在亚当里只有一次，你看在基督里讲了200多次，可是在亚当里只提了一次。他那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的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换句话说，我们在亚当里，我们曾经我们的祖先，我们曾创造人类的时候，因着亚当夏娃他们的偏行己意，他们不要神的旨意，他们就离开了神，于是咒诅就临到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类在亚当里面的都死了，可是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活了。所以这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新的国度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来经历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呢？我们再来思想。那么在既然讲到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圣经里面罗马书6:5里面就讲到我们要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我们今天就 慢慢的来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保罗的经历里面，在与基督同死同活，不是只有在我们死的时候，也不是只有在我们受洗的时候，他那里讲到的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的。因为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他受很多人的逼迫，一直心里面觉得主与他同在，被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所以他说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在真理上面有很多的层次，有很多的开启，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他在生活上面他传道的时候，他遭受到同工之间的困难的时候，他说基督的死和生也能够在他的身上显明。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一个生活上的实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主要的经文，讲到与基督联合，在第六章的第五节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经文，可是我愿意把它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联合与基督的死和联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主要要解释这个联合的意思，可是你发现这一句经文的出处的前后，尤其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他用受洗来表明这个死和复活的形式的时候，他讲到了，同样讲到归入，归入，归入，有几次讲到归入？有三次。那么换句话说，归入跟联合在这里要来强调，归入就是联合的意思。什么叫做联合？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联合吗？联合，我们如果读一些现在版的英文，它可能翻译成 United， 联合航空公司，或者我们说联合国。其实这个联合 United 不能够表达这里讲的联合。我们都知道这里有个叫做联合国，是吧？联合国你说它联合，结果里面的几百个国家，一两百个国家里面，你看他们真的是联合了吗？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打算，是吧？所以这个联合到底是什么意思？联合的意思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受洗归入死，那个讲的 baptized into， 那个归入讲的 into 就进到你的里面。那么更好的翻译，在比较古老的 King James 的翻译讲到这个联合，就叫做说 planted together。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长在一起，我们种在一起，我们长在一起。其实在中文里面有个字叫做接枝，你知道一个树木，如果这个你要让它长出好的果子，你可以接枝，这个旧的树干跟新的枝条你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当把它旧的树干切开以后，把它们砸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生命的供应交流就在一起了。虽然你眼睛可以看到这个新枝跟旧枝可能有不一样，但是他们里面的生命的流是一样的，是供应的。所以这个讲到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人家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仍然是我们，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许多的难处，在许多的挣扎，在许多的困惑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就在我们里面发动，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复活的样式，这个叫做联合。我们再举一个更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讲，我太太她很会做这个所谓的八宝饭，都吃过八宝饭吧？糯米上面有什么？有时候有豆子，有时候有我都忘记哪个八个宝了哈。有枣子或者什么东西，有八个宝，所以那个宝那个饭做出来以后很好吃。可是你看它，你还是可以数出，你可以分得出好多个材料嘛。可是你如果一个喝咖啡的人，你一杯咖啡，你很喜欢咖啡，那么你要使这个咖啡更好喝，你可能加点糖，你可能再加点奶精，是吧？那么我现在问你，你刚刚看到八宝饭，你可以分得出里面的成分，那个不叫联合，那个是混合，那是组合。可是你今天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加了糖加了奶，可是你现在还能够分得出哪个是奶哪个是糖吗？不能了，它已经融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联合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与主已经融为一体。那么他刚刚的经文说，在他死和复活的形状上，这个形状是什么意思？形状在英文里面讲的话，他就说他的很相像，他的已经就可以代表他了，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今天他就可以代表人家，看到这个就能够看到，人家看到我们是基督徒，人家要从我们身上来体会耶稣基督的生活圣洁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坐过飞机，我们会去办一些事情，办事人叫我们出示我们的 ID， 有没有？请你拿出你的证件，身份证件。这个 ID 叫做 identification， 这个 ID，这个驾照，他人家看到驾照就好像看到我，人家看到护照就代表了是我。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在耶稣基督死的形状和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主相交，人家看我们虽然不一样，我们还是一个世上的罪人，我还是我。可是当人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是怎么跟我们联合的呢？我们来读这两句话。来，我们有的是罪恶和死亡，基督与我们联合，背负了我们的罪，成了卑微的人，又进到死的里面。你看，这是基督要跟我们联合，他舍弃了他的荣耀，他来迁就我们进到死的里面。那我们呢？来，基督有的是圣洁和生命，我们与基督联合，叫我们胜过罪的辖制，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在基督里与主的死和复活联合，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如果要用圣经，我刚刚用我自己的话语，用着这个词的意思，让我们来一起来明白它基本的意思。可是我们不能只停在这里，因为任何的经文，我们讲解任何一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圣经里面自己怎么来解释它的。虽然我们刚刚用的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三到第五节，它前后的经文我们观察的时候发现它讲到很多的归入，讲到了受洗埋葬，但是还有一段经文，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也都非常熟悉，但是当我在默想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经文对于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是非常贴切的。是哪一段经文呢？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前面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他是指的基督啊，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的死。基督的死，他不仅是肉体肉身为我们定死，基督的死的开头乃是他虚己，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全，所以他必须心里面先降服于神的旨意，他放下自己的权利。这里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我们三位一体，我在创世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一起了，可是他不紧抓着他这个权利，他说父神啊，你既然有一个救赎人类的旨意，你要我成为人的样式，我愿意放下我的权利，我愿意放下我的道理，我来顺服你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他知道上十字架将那个死是何等的痛苦，那不但是他肉身被钉死，那讲到的是他灵魂里面，他的灵里面要永远的在那一刻中间要与爱他的神分离，他要进到人的罪恶的刑罚里头，这对他来讲是何等大的痛苦。你想想，玛利亚生耶稣，她在肉身里面怀了耶稣，可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天使早就预言说你的心要被刺透，这个刺透是他肉身里面他怀的一个儿子，而且神天使告诉他讲，这个儿子是神给你的。作为任何一个母亲，我想你不要说是神给你，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我们怀胎十月，做父亲做母亲的，当你看到你的孩子要被钉死的时候，而且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被人冤枉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的痛苦。可是如果比起主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分离，他没有罪，他却要顺服神的旨意，为这些打他骂他砸他钉他的人，他还要为他们死，站在人的肉身里面他是受不了，更何况耶稣知道他的钉死是要承受全人类古今中外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所有人抵挡他的罪行，他都要为我们的罪下到阴间与神分离，所以他的那个苦是何等的大。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的话，你把这个杯拿走，但是他知道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权利，他要讲到他自己的道理，甚至他要放下自己的能力，连那个百夫长都讥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啊，你跳下来再上去啊，我们就信你。耶稣把这所有的一切都舍弃了，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他存心卑微，他要放下自己的一切能力，他是顺服在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死的形状。在基督里面的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基督里的复活是什么？怎么讲呢？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腓立比书的后半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降杯不是他自取的，是他存心顺服的，不是神要给他他自己以他自己成为人的肉身来讲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他存心顺服。那么我们看到他顺服到上了十字架以后，神将他升为至高，也不是他自己知道他要去拿的去抢夺的，完全是因着他放下自己，这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只是讲我们的苦难，十字架的道路的真正的意思是放下，当我天人交战的时候，我有的权利，我要抓的，我受的冤屈，我要去跟人家拼个道理，但是神说你放下，让我为你伸冤。当我们愿意走这条人家看为孤单无理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渠道能够进到神的里面。你有道理，可是我放下我自己的权利，我让神来显明。所以我们看到连在我们的升高，我们的复活也不是我们自己取的，都是神叫我们，哇，凡是我们自卑的，我们神必叫我们升高。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清楚的在真理和生活里面先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基督的出生降卑以至于死都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存心顺服神的旨意。基督的复活升高何等荣耀，也不是自取的，而是顺服神的结果，把荣耀归于父神。好，我已经尽我的能力用人的话，我们能够懂得生活上还有经文来解释今天这个题目。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圣经里面还有什么例子，圣经人物里面怎么来解释这个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呢？我举一个例子，摩西的例子，亚伯拉罕的可能简单的提一下，你们底下可以自己来思想。摩西怎么说他也有这个死和复活的经历？我们知道摩西他出生的时候是在一个死的光景里面，是吧？他在哪里被救拔出来？在尼罗河里。他本来是一个要被处死的，结果这个神借着这个一个蒲草箱就飘到了，让他飘到了法老的房宫里面。所以他到了法老的房宫里面，圣经上说摩西学尽了埃及人所有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一下子从一个死刑犯变成了埃及法老的候选人。所以他那个前面的四十年的生活里面，他心里他的不管他的智慧身量他的权力都是最高的时候，而且他有一个愿意为神大发热心，他要成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的救星，因为他的奶妈就是他的妈妈，从小告诉他让他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有一天他在看到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上去一拳了就把人家打死了。结果这一拳的后果带给他后面四十年逃到米甸的旷野。如果我们来想看圣经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摩西离开了埃及跑到了旷野以后，出埃及记第三章说他有一天他在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他带着羊出去吃草，去找草，去找水源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呢？火烧荆棘的异象。哦，神在耶和华在这个异象里面向他显现，呼召摩西说我要你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摩西怎么回答呀？摩西怎么回答？他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你有没有你觉得摩西认识不认识法老？摩西认识不认识法老？他前面四十年是在埃及王宫长大的，他可能是法老的接班人，现在的法老也可能就是他在他以前不管什么小时候也是玩在一起的吧。可是他竟然说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因为这四十年的旷野 他已经充分的体会到我不能。前面四十年他说我能，我有本事，我有拳头，我能带兵，我会算术，我学尽了埃及所有的一些学问，但是那一拳下去一逃了，他变成我不能。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相信这四十年对他来讲遥遥无期，他不知道他将来的人生后面还有什么结局。尤其你想想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啊，说他到旷野牧羊的时候，他一句话，他说他牧养他岳父的羊。如果人家在这里，他想起他的祖宗有一个，他的祖先里面有一个人牧养他岳父的羊，同样可是十四年他就把他岳父所有的羊变作他的了。是哪一个人？雅各吧。他的祖宗里面有一个太厉害，十四年把羊变，而且不斩羊，而且把两个女儿都弄到手了，虽然有一个他不要，人家送他的，是吧？可是他为什么这么灰心？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从我能变作我不能，那神怎么告诉他呢？他说摩西啊，我让你前面八十年你经历的我能我不能，我要让你看到，这都不是重点，你要体验到神能，这是你的人生要一个大转变，就是你要体验神。我现在要你带这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会骂你，他们会恩将仇报，可是我不是在，你要知道你不能再靠你自己的才能，你要靠我。摩西顺服了，他带着这一群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他在旷野的四十年日子好不好过啊？哎呀，这些人三番几次抱怨，要水喝，要骂他，要拿石头打他，到最后摩西也熬不住了。当他们再来要水喝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件错事，怎么样？击打磐石。对我们来讲，击打磐石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不讲这个意思，简单的说，他破坏了神的预表，他不顺从是我们看到的外面，他把这个磐石打了第二次，让磐石出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磐石，他一次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不需要再做第二次。但是当摩西这样一打磐石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判决说，你不能够进迦南地。哎呀，我们要去跟神讲道理的话，我们要抓着我的权利的话，我们可以闹到你自己跟神说，你太不公平了，我又不是我自己要带这群人走的，是你叫我带的，结果把他们的罪都归在我身上。摩西到最后神告诉他说，为着一个救恩的预表，我不能让你进迦南地，凄凄惨惨的，孤孤单单的。你去读生命记、读民数记的时候，当你说到耶和华将他埋在旷野，那一代的人过去了，只有约书亚带着少数的人进了迦南。摩西一生的劳苦，他就这样被埋在旷野，他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圣经只读到这里，我们旧约如果只读到这里的话，我们觉得真是神的公义在哪里？可是感谢主，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都读到了一件事，摩西竟然跑到迦南地去了，在哪里？记得吗？变化山上。感谢主，我希望你们也回答我，让我第一次来，我也能够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对圣经的理解的光景和你们的反应。他在变化山上，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他在变化山上，哦，突然有两个旧约的人物跟他一起显现，一个是摩西，一个呢以利亚。哇，你们很熟啊。所以这下子彼得那些门徒看了，他们惊讶的不得了，摩西脸上放光，以利亚脸上放光，他们代表旧约里面的先知，旧约里面的这个 这个啊律法、先知、祭司，然后到了耶稣是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在变化身上，祭司、先知、君王都一起出现，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场景！神亲自让他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看到神让说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他用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基督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只要我们顺服走十字架的道路，放下你自己的权利，放下你全心的信靠神，神在人看来可能连你到死人家都说他这一辈子凄凄惨惨的死。我们看到多少神的仆人死在集中营里头，死在一些的冤屈里头，甚至死在一些殉道者的光景里头。希伯来书讲到了所有的信心的伟人，可是神告诉我们，他们有一天在那天上更美的家乡里面，都要神要欢呼他们，要欢迎他们。他们是最忠心的仆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教会啊。教会不是指的 Amherst 的这个团体啊，教会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我们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成为一，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亚伯拉罕的事情我就不提了，你们想想亚伯拉罕当初出乌尔的时候，他也是从偶像之地出来，然后他靠着自己能力，有没有要两，后来又两次不认太太，受了羞辱，后来神要告诉他你要生孩子，他不能生，他也不相信他能生。他从他能够照顾他的侄儿，能够把好多产业都让给他侄儿，从我能我不能我也不能生孩子，一直到最后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圣经说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所以圣经好多的人物例子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我再举个例，有个人在圣经里面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这个人是大有能力的人，他是替君王说话的，可是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是谁啊？以赛亚。你做君王的头号传道人、牧师、祭司，可是他当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死了，他从我不能跌到，从我能跌到我不能，神让他好，是我叫你去的，你去告另外一个人，你去讲宣讲神的话。那有哪一个人讲说我是个罪人？不只是保罗讲的更烈更大，好，你们讲了保罗，我就先把这个，有一个人只是说我是个罪人，是谁？彼得啊。彼得他是个渔夫嘛，他天天打鱼，他跟耶稣说，哎，你把网下下去，他说不要，你不要教我，我是职业的渔夫，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耶稣说你听我的话下网。他把网拿上来的时候，满了两船的鱼的时候，彼得马上跪下来说我是个罪人，从此以后耶稣说你跟随我，他放下一切，他把我能我的渔夫天然人的本事完全放下的时候，他一直到最后还说纵使这些人都不认你，我也总不离开你，是吧？他的我能一碰到了几个人来问他，你是那个跟随他的吗？不是，三次下来鸡叫了，彼得完全的从我能跌到我不能，然后最后他靠着神了，他成为神重用的仆人，神把外邦人的门的钥匙交给他。那么最后你们都讲的保罗还不止讲说我是个罪人，他是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客，我是罪人中的最大的最大的罪人，而且他说我不断不以别的夸口，他到年老的时候只夸什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保罗如果要夸口的话，他像那个外邦人的君王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人，我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 我今天是在爱因斯坦，我是在诺贝尔奖金的那个得主的底下，我是他的头号接班人。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我没有办法，这些都是粪土，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有些中年的，我知道来美国不容易啊。我到美国40几年了，我自己经历的，我1978年来的，我来读书，我就分享我这几十年的神带领。我从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一直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没考上我的第一志愿，我就哀哀叫了，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怎么输了？结果但来美国不在台湾还要当兵嘛，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现在怎么几个月的，那时候是2年的，而且每天被骂的说是我是猪啊，说我是狗啊，那是完全没有尊严的，每天要有时候一部队要向着树木一直跟他敬礼啊，要跟他说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到了出来读书的时候，英文不行，急的前每天都前面1-2个礼拜那个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哪时候要考试要什么，急得不得了，也差点毕不了业。找事的时候找了8个月才只有2个 interview， 充分的经过了我能到我不能，到那个时候到最后我知道绝望了，我太太已经怀孕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孩子生下来再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回去，所以我知道我不能，从我能我不能到最后我们仰望神，神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没有美国并不见得的好，那我是的，我来过了，如果要回去跟我的家人继续，我也顺服，孩子生下来我们就走，现在身孕已经重了，就没想到当我顺服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一无所求，当那个人来找我，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弟兄说，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收到我的履历片，哎，以前没有上网，哎，我那个1980年代没有上网，那时候是每天拿杂志报纸天天抄一个记一个抄，所以我所有的记哪个公司我哪一天记得，8个月没有 interview， 所以每天就在背这些，就看着这几百封寄出去的信里面，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公司是什么，竟然来找我，竟然去谈话，而且他问的我都不会，我跟他讲没关系，他说你问的这两个我在课堂上都是修西的，对中国人拿到西好像很丢脸了、啊、他说西也不错啊，他说西也那我们不谈专业，我们就聊吧，就聊生活吧，你为什么来，那我们就聊得眉飞色舞，因为我也觉得我要回去了嘛，算了，也来了一趟走了，结果没想到他用我了，这一用就用到后来做了15年，再有神的呼召感动认证，我走上了传道的福路。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我能我不能神能。那么今天我们发现许多人夸耀他自己的经验认识的关系，甚至在基督教世界里面，你们有没有听过青年领袖，基督教青年领袖高峰会议，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我说那是在日本要开的，10几年前要开要报名了，基督教青年世界全世界基督教青年领袖高峰会议，你报名完了还不一定上，你还要给你的履历，你要讲你有多少的成就，我这是我们是神的仆人，你如果登个广告说我们今天开基督的仆人的会议，你想想有没有人会报名？他用基督教青年领袖高峰会议，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吗？这是圣经的教训吗？那么我们要怎么操练呢？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进来，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 要先撕裂。你像我刚刚讲的这些经文的背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你要想世上的事，世上的神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老是想到世上地上的得着。除了思念以外，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走这条路。我真的，我相信你主啊，我愿意走这条死而复活的道路。我要有这个心智。你有思想不行，你还要有心智，而且还要有一个行动，不要单听到。所以很多人会说，金弟兄你讲得很好，讲台也讲得很好，可是我一出去我都记不住，我都做不了。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妇女，他们在井边或者在河边洗衣服啊。我们老一点的人，你们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他们拿着衣服，用个竹篮拿的时候去洗衣服的时候，常常洗完他们把竹篮在水里面怎么甩一下，是吧，过一下，结果你发现那个竹篮不是用来打水的，他没有办法拿起水来。可是他每天这样子刷来刷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竹篮变得好干净了，好干净。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认为说那一步就可以登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乃是在属肉体和属灵的征战里面，我能我不能，我要靠主，神能，在信心里面经历盘旋，你会一路的上去。好，我要另外用个例子跟弟兄姊妹们谈一下。看到这个相片没有，这个老人家，你看到他在做什么？你想他在做什么？祷告。他身上你看到有一个地方，他是一个生病的老人，你知道他可能生什么病吗？他的皮肤，换句话说，这个老人家他身上的皮肤，全身，这已经是在医院里面治疗了两年多才现在脸上退了，可是这个身上还有好多地方，他的整个皮肤上面全部长满了一粒一粒的那个跟米粒一样的水泡。当这个水泡长了以后，他一碰就破，又痒又痛还流血，所以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而且是全身了，现在他身上背上，所以躺着说他床单也粘住了，衣服也粘住了，家人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他被送到了纽约。他听说这附近只有一个那个 Sloan Kettering 的那个 hospital 有一个女医生，他就用大量的类固醇给他下去，类固醇不是胆固醇啊，类固醇下去的时候看起来是暂时压住了，可是整个人变得很迟钝。他本来眼睛就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好，他已经今年，你们猜他几岁？猜猜看。八十几，有人说他今年96岁。我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因为很久没见到他了，我去找他，到他的医院打听了他的哪个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告诉我说他现在就住在哪个病房，那么我跟我太太就沿着那个病房去，结果还没有到病房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的祷告的声音，而且是用英文祷告的，是中国人的英文。 Oh God, I love you, I praise you。 我还没有走到那个他的病房，我听到这个，我就跟我太太说这是邵伯伯的声音啊，他在祷告。所以我们就往前走，果然是还没到病房，有个看电视的地方，有十几个老人包括他都坐在那里，坐在轮椅上，除了他祷告其他的人都在睡觉，电视开得蛮大声，可是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所以他因为耳朵也不好，他大概也不知道他讲话有多大声，或者他看。结果我就走到他旁边，我就说邵伯伯，我来看你了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他，他说你是金弟兄啊。我好安慰啊，有两三个月因为我到远东去了，到别我没在家，我回来看他的时候他一下认识我，然后我们就聊。 他一看到我，他就自己讲，因为我要问他，他听不到我的话，他就讲他的。哦，金弟兄啊，我是天成教会第一批受洗的，我是前面的，我跟我一起受洗还有谁？他就讲他的。我受洗以后，我们就在教会查经，我就到你家查经啊、哦！我现在很怀念那些日子。我就问他说：“邵伯伯，你现在目前最想我能为你做什么？我们能为你做什么？”他说了，他说：“我想到教会去聚会。”我觉得不可能。你这么重，好重啊，好高大，他好高大，这么重坐在轮椅上，我谁帮你啊？所以我也不讲，我就不敢答应了，我不敢搭腔。就我太太又问他，还有呢？他说，我想听金弟兄讲道。哇，有没有搞错啊？我说这么，那他就讲了，哦，以前我已经两年多没去聚会了，我想听金弟兄讲道。他再讲了一次。结果我对他的两个要求我都是无言以答。结果我太太在旁边就讲说，你就讲个道给他听吧。就跟我讲，哎呀，那怎么讲什么道呢？这在这人家电视开这么大声，旁边还有人在那里，虽然是半睡半那个，怎么办？我觉得我这么因着他的心，因为我第二天也要出去传讲信息，所以我就勉强，我说好吧，我就征求同意，把电视关小了，反正那些人都不在乎，那个护士说他们都 care， 所以我把电视关小了，我就靠着他的耳边，我就讲了一篇的信息，叫做在基督里的新眼光，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那个信息。我用15分钟给他简单讲，每3分钟我就让他重复一下我讲什么，我要确定他懂，他都听到了，他都把我讲的重点都讲出来了。然后最后我问他，邵伯伯，我们现在能为你祷告什么？他说，为我祷告活到100岁。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碰到我做传道人已经几十年了，我在医院里看到跟他一样痛苦的被他，哎，姊妹，我为你祷告什么？祷告我赶快去见主，有没有吧？我太苦了，好事，我不要活了，家人也不来看我。我说，那我就很快乐。我说，你活到100岁干嘛？我说，你现在96岁的还不够吗？你还活到100岁干什么？我很粗啊，有时候讲的话比较那。他说，我要继续荣耀主啊。我要用我的生命荣耀主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他是死而复活的人？你能理解什么叫在基督里的死而复活吗？我们时间到了，我不太能多讲了。他1946年就到美国留学耶。1946年你在哪里啊？我们中间可能没几个人。我1946年我在他病房里看到他儿女给他摆的，1946年他在 Ohio 的学生，在学校校园的是吧？他是来美国学医学翻译的啊。结果1960年代，为了报效祖国，跑错了地方，在那边经过了一场完全不是他可以想象的那些生活，被人家斗争，被人家打入什么？我问他说。常常这是他受洗的时候，我就问他，他后来他女儿经过30多年，他女儿出来把他接回来，结果再接他就又回到美国。我问他说，你恨那些当初那些人吗？那些人你现在还能见到他吗？他说，是啊，我回去，我们还在一个大院里头啊，我们以前在一个单位的那个大院，那是19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我问他，他说我不恨他们，我要传福音给他们。弟兄姊妹，在基督里的死而复活，不是只是圣经的道理啊，不是只是圣经的人物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相信 神的大能。所以圣经上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你能想得到他这种智慧是人间的智慧吗？是人间的道理吗？我们一起来读 Spark 讲的这句话，来，一切出于天然的智慧、聪明、学问、能力、计谋、做法，若没有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历练，即使是喊着属灵的口号，即便是传福音、宣教、侍奉，在神眼中都是被废弃的。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基督教青年领袖高峰会议，就是打着神的，我当然我知道那个也可以成就一些事情，可是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道理吗？我们结论，在基督里面的死而复活可以应用在人际关系的冲突、生活中的遭遇，甚至在自我内心的征战里面。人肉体中的思想总要争一口气，并且是现在，你现在我就跟你讲道理讲清楚，在神的儿女中也是如此。若是缺少基督的心思做约束，结果一定是满了人的摩擦与争竞。我最后留给弟兄姊妹几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十字架不只是苦难的遭遇，十字架要对付的是天然人的意志。十字架是神做工的方法，不肯接受十字架的死，就不可能有复活的荣耀。有留下两个题目让弟兄姊妹们自己在生活中反思一下。我们常常觉得得理不饶人，有理走天下，我什么都可以，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冤枉，我什么亏都可以吃，就是吃不下这口怨气，我们要怎么面对？还有你所认识的基督徒中，包括我刚刚分享的邵伯伯的这个例子，你有没有看到一些见证人，他们真的是凭信心走这个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路？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照着圣经，照着你在所有的使徒们身上、所有你的仆人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陈明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但愿这堂这一番话，这个信息不只是过耳的一个云烟，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走十字架的路，让我们有一个真的行为能够跟得上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